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欢迎来到零点繁星。那在今天的用心相信爱栏目中呢，文文跟小凡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婚姻啊，真的是没有自动驾驶模式的，就是 autopilot 啊。诶，文文姐啊，你知道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就跟我打电话跟我说啊，能不能约我出来吃饭。
对，
然后他呢现在是正在放产假的，所以他有一个是8个月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呢是比我女儿小1岁。
哦，两个小孩。
对，然后他就说哎呀真的是非常累啊最近。因为呢他觉得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还好，但是有第二个之后呢，就同时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的辛苦，因为要照顾大的去上学上那个幼儿园，然后又要照顾小的那个 baby。那他的先生呢其实是在家上班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在家，在虽然他也就是白天啊也有帮忙我的朋友一些，比如说像哄孩子睡觉啊，或者是喂他喝奶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他就觉得好像先生总是不能够在他非常需要他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来体谅他，或者是来给予他一些帮助。那以至于他后来他有一天终于就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有点就是跟先生起了个冲突，所以就想约我出来来就是散散心谈一谈。对，
所以这是很多可以说是很多婚姻当中有了宝宝之后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当然也会有，我们也听过一些做爸爸的他们也会有抱怨说哎呀好像生完了小孩之后呢太太就已经不是他的太太了，他好像失去他的妻子一样。因为那个妈妈呀很专心的去照顾宝宝，
是
就会把做丈夫的给
冷落了。
对，忽略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日常生活，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婚姻生活，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对，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啊反正孩子来了就自然而然这婚姻还是继续走下去啊，其实不知道说在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在宝宝来到之后呢是不可能自动切换成我们刚刚所说小凡刚刚所说的自动驾驶模式，而让婚姻继续保有活力，这是需要一些方法。
是的，也是需要你们都要有付出的。对，那其实我们都也需要承认说真的是有了孩子以后啊，你们的婚姻生活是跟以前是不
一
样的。
对，
你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从事一些活动，然后现在你们不止两个人，而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
对，
而且其中一位呢是需要另两位是付出大量的注意力的。
是的，
你们的自由时间呢是会比以前少很多了，现在你们可以说是围着孩子转呢，以他们为你们生活的中心。可是呢不要误信就是说以后不会有时间留给你们，肯定是有办法能够既照顾到孩子的需要又能够彼此相爱，互相的关心跟鼓励。因为毕竟那么多年来很多其他的夫妻他们都是这样子做到的，他们有可能生甚至更多的孩子，但是他们的婚姻还是很幸福啊，这些人还是很多的。
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呢，如何在宝宝来到之后呢继续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成长，继续保有那种甜蜜的感觉。
是的，
那第一步呢当然就是我们做夫妻的就是要下定决心。
没错，
应该是夫妻两个都要做好一个决定，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办法让我们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呢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成长，这是需要双方的那个夫妻啊都要刻意做出的决定哦。经过讨论之后呢要意见是一致的。
是， 不要把这个是视为理所当然的、
嗯啊、
要把你们共同的决定是化为言语来告诉对方、嗯、说给他听，当你们有了一个共识啊，那你们就会朝同一个方向来前进、嗯、来努力了。
是的，
那也不要忘了这句话，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对啊，只要立定夫妻两个有同样的目标、
嗯、
一定说宝宝来了之后呢，不但把宝宝照顾好，也要继续为我们的婚姻生活继续努力。当然呢，生一个孩子之后是这么做，那其实到两个孩子一样也是这样的模式。
是，
对，所以呢，只要夫妻能够下定决心，就能够创造一个他们一直想要的那种婚姻生活。
没错，那我们如何可以在有了孩子之后，不再是二人世界的生活之后、
嗯、
但我们也是想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的同时，让我们的婚姻呢也可以不断的前进，一直的成长。
是啊，
对，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沟通了。这个可以说是用个比喻来说，就是婚姻的这个氧气啊、
嗯、
这谈话跟聆听好像很简单，我们 每天都在做的，似乎很简单、
嗯、
但是沟通对于婚姻来说就好像氧气对于身体啊，是可以保持这个婚姻的活力的、
嗯、就像我们身体需要有氧气一样、
嗯、
那至于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时间，夫妻我们有小孩之后一定很忙嘛，
是，
所以这时间可能就要特别早，我们能够比如说15分钟跟先生或者跟太太坐下来聆听彼此说话。我们要可能要了解一下一天当中做先生的或太太的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每天在生活中分享的时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问问看对方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
嗯，对啊，其实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在等孩子睡觉之后，我们就会在厨房，但我们一边在收拾厨房的时候、
哦、
我们就会一边还问，互相的可以有一个谈话的时间。
对
对,
对，
嗯，
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啊，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在约会的时候，特别在谈恋爱的时候啊，
嗯，
那这个感觉好像就不管太太做什么事情先生都愿意，在没有宝宝之前可能常常会就是可能没有任何争执，因为呢做丈夫的真的把要使太太幸福当成他的一个目标。
嗯哼，
那所以呢相对的做太太的也是这样，
是
得到的第一个宝宝之后呢，可能这个都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没有想到说、嗯、哎，有了宝宝之后这个会有这么样的大的改变、
嗯、
其实这个也牵涉到一个心理的层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嗯、
我们都会希望说从对方那边获取到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需要对方帮我做什么，太太需要我做什么，先生需要太太帮他做什么，这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
嗯、
所以呢才会进入到宝宝出生之后，先生觉得被忽略，太太也觉得没有得到帮助。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啊，
对，
就是说经常的去问一下配偶说，哎，我可以怎样帮你、
嗯、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或者有时候一天下来之后，不管今天对方是不是有问你做些什么很实质的事情，但是你经常的去跟对方表达说，哦，很谢谢你，或者简单的一句说，哦，我爱你，其实都是对对方一种他的付出的一种肯定，也让他就是让他继续的就是知道说体会到感受到配偶他对你的这种爱。
嗯，是啊，所以每一天拨出一点时间分享彼此的经验啊，
是
内心的想法跟感受，
对，
那借着这个谈话或是跟听对方讲话，那就可以来配合说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你，这个态度在这个当中可以使我们的婚姻不断的成长。
对，那在讲到说这个表达爱意啊，我们反反复复在不同的节目中都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所谓的爱的语言，就是你表达爱的一个方式。
对，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说是清楚来了解说对方他的爱之语是什么、
嗯、
然后用对方的爱之语来表达你的爱意，才可以让对方这个情感的爱草可以注满。
对, 对，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爱，然后呢、嗯、你也要帮助对方知道说你的爱之语是什么，这样子他也可以来满足你的一些情感上的需要，这样子才是双赢的一种结果。
是啊，
嗯。
大雨怎样从高天降下不反悔，神的大爱也怎样不会窒息，纵然有母亲忘记自己的婴孩，神对我永远也不撇弃，海角天涯隔不断你的情， 风霜雪雨难阻隔你的爱，生命中有你相伴不离不弃，一往情深心相依相惜到永远。东离西有多远，你的恩典有多长，天离地有多高，你爱我有多么的深，我这渺小的罪人尽望你怜悯和抬举，我拿什么报答你的爱。大雨怎样从高天降下不反悔，神的大爱也怎样不会窒息，纵然有母亲忘记自己的婴孩，神对我永远也不别弃，海角天涯割不断你的情，风霜雪雨难阻隔你的爱，生命中有你相伴不离不弃，一往情深心相依相惜到永远。东离西有多远，你的恩典有多长，天离地有多高，你爱我有多么的深，我这渺小的罪人尽望你怜悯和抬举，我拿什么报答你的爱。东离西有多远，你的恩典有多长，天离地有多高，你爱我有多么的深，这渺小的罪人尽望你怜悯和抬举，我拿什么报答你的爱，我拿什么报答你的爱。
刚才小凡讲完了说为婚姻注入活力，我们要懂得倾听对方讲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样来化解夫妻之间的冲突。
嗯，
像保持爱巢，就是刚才小凡说的那些爱的语言之外，就是让爱巢充满，并且借着道歉还有原谅学习清除这个我们的情绪障碍，这个就是常常保持婚姻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化解冲突。
是啊，那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嗯，
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背景，嗯，常常都会有冲突的。而且有时候呢，因为你们就是在一起更久了，有时候老夫老妻，
嗯，
当然他们好像很多事情都觉得都习惯了，
嗯，
但是有时候呢，就往往也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有更多的冲突。
是啊，越老我的存在嘛，
对 对, 对，
就会常常坚持自己的立场。
嗯，
那有时候有了冲突，可能会大吵啊，小吵。那有的呢会倾听，就会找出解决的办法。那我们看看我们要选择哪一种。
对，其实化解冲突是有方法的，
嗯，
而且是可以有很健康的方式来化解冲突的。那这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第一呢，嗯，就是我们必须要来聆听，并且要尝试了解对方的立场。
对，
不单是说他们在想什么，还是要来了解他们的感受。
是啊，那我们要试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想看，用对方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 那我们还要再想到对方的个性，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事实，你能够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吗？
嗯，是啊，有时候因为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忽略了说对方在他的这个位置来想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忽略了一些事情。那接着呢，就是你要表示理解，聆听完之后你所能够说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说，哦，我明白了，哎，你说的也有道理。
是啊，
其实对方有时候就是想听你这一句话。
对，这个同理心认同感，哦，这也都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呢夫妻之间可以要有约会的时间，可以制造出一些精心的时刻。
嗯，是，其实有时候因为大家就是现在这生活很忙碌了嘛，又要工作，又要家庭，照顾孩子，孩子也有学业各方面的事情。那比如说如果你们可以保持在一个月一次吧，一个月一个晚上，找一个晚上可以把孩子找那个祖父母来帮忙，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亲戚朋友，又或者说你找个钟点工来帮你看一下孩子几个小时，让你们可以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吃一个什么
大餐，
大餐，或者说要花很多的钱去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最重要是两个人相处的时间，
对，最主要是这段时间就只有你们两个，而且你们也要试着说就是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为这个焦点，不要去谈孩子的事情，尽量的不要讲孩子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只是讲你们自己的感受，就是一个让你们回到当初你们恋爱的那段时间的日子。有许多的夫妻觉得说啊，有了孩子当爸当妈了之后就不需要约会，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对啊，有时候打情骂俏啊，或是逗逗对方开心，也可以为生活兴奋的感觉，
是，有时候或者给他们配偶一个惊喜。
对啊，对啊，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听到一些夫妻或者说看到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了，就是好像在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爸爸妈妈开始这个身材都走样了。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那第二方面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我们的注意力
重心，
我们的这个重心都放在家庭，
对，
放在工作孩子身上，
是啊，
就会忽略了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是，
不但要照顾对方的感觉，我们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是，
所以呢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情。
对，
那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别以为啊我们已经抵达终点了，那要常常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来继续学习，也要能够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对，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周末你们可以去约会，那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给你们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们夫妇俩可以出去运动啊，去跑步
啊，
去爬山
啊，是啊，
一边运动一边可以聊天，其实也很好，又不用花钱。
是啊，就是看每个人的那个喜欢是什么，有些人是喜欢静态的，有些人喜欢是动态的。
嗯，
所以说就算是我们不擅长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抱着学习的心情去学。
对，我觉得是看你想从当中想获得什么，有可能你想给太太一些比较罗曼蒂克的一个夜晚，因为
是啊，
因为其实有哪个太太不喜欢嘛？你说对不 对，但是如果你说你们只是想有一些你们可以有互相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读书性的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吧，或是运动也是很好。
是，如果说你们觉得大家最近这个吃的饮食方面想就是彼此想注意一下，要吃的健康一些，
对，
然后你们想一起去运动那可以饭后之后出去散步，然后或者是走路，其实都很好。我知道文文姐就很喜欢走路，对不对？
是啊，就是一个比较可以让头脑清楚，然后又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运动，
是，
对，花个一个小时，然后两个夫妻又同时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趁着走路的时候呢可以分享彼此的感觉。
对，
只要小心不要吵架就好了。
我觉得比较难，要不然就会发现说哎，怎么一个人先回来了，
哎，对啊，
因为我非常生气，赶紧走回家，走特别快，
对啊，对啊，对啊，
另外一个人再慢慢走。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时间彼此就是愿意去花这个时间
一起做
一些
某一件事情。对，
一般他们吵架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能够应用到这上面，然后不管是做什么，
是
啊，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
对啊，我觉得这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这夫妻两个人都是想来保持这个婚姻的活力，那就一定可以有办法可以寻找或者是创造或者说把握每一次可以提升你们两个人关系的机会了。
没错，
尤其就是说当你们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对，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有关亲子话题的最后一集了。那在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问一些问题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主动的跟另一半来开启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宝宝来到之后你们要如何继续来巩固你们的婚姻。
是啊。
那我们希望呢你们可以是进到一个有决心的一个地步，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个养育孩子同时又可以保持婚姻成长的一个方式。那然后呢就是要确定啊你们双方都是愿意共同了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
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呢，如果你们之间有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我们要鼓励你们在宝宝出生以前赶紧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有孩子之前我们可以找一些长辈啊牧师啊或是可以信任的朋友来谈谈，找出你们婚姻之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要拖到宝宝出生以后，现在做啊绝对简单多了。
是。那还有就是你们要建立每日分享的时间，你们来谈心的时间其实不用很长哈，几分钟都可以的。在那段时间里呢，你们至少要互相分享，比如说啊两件今天发生的事情，
是
说说你的感受，那尽量呢去了解对方，试着去明白他的最近的这个心情哈。
对。那也要从每天做这件事情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样来帮助你啊，那从这个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试着来分享自己的感受，也试着来聆听对方的感受。
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是对方觉得说啊，你已经知道他需要你帮什么，但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那既然不知道那就主动问，
对，
那他就会主动告诉你，那你帮他做了那他就很开心。
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就是常常会陷入到这样的状况，就认为说哎，你那么了解我了，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
对，
你应该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你应该马上就来帮我做，不是要等到我来要求你。
是，
其实这些都是有时候就是需要
学习，
就是要一个同理心嘛。
是的。那还有就是要找出彼此的爱语，并且经常用对方的爱语来互相的示爱。
哦，这就是我们以前很多夫妻相处的模式已经讲了好多了啊，只是再提醒一下。那最后就是啊，当你发现呢，原来你没有表现爱意，没有道歉，还有没有寻求原谅的时候呢，其实对方也许也是跟你一样的感觉，
是
你认为你已经表现爱意了，你认为你已经可能道歉了，你也寻求原谅了，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宝宝来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这样的误会。
是的。对，那这些问题呢都是希望大家回家之后啊是可以思考一下。对
对，
是啊。那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之前，或者说你们刚刚新婚的时候呢，就愿意是决心以婚姻为第一优先，
对，
那就是帮了你们未来的这个孩子，你们的下一代一个大忙。
是、
因为教育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终归还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那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是、
就是你们要相亲相爱，互相的鼓励扶持，以正向的方式来处理冲突，那有过失的时候呢就会互相的道歉跟原谅。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在最近节目中跟您分享的这些观念呢、是可以帮助你们来创造一个这样的婚姻。
的确是的。
是，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如果你对于我们最近谈到的话题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有分享的话呢，也欢迎您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繁星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我们非常期待收到您的来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那小凡在这里呢再次是感谢文文姐可以陪伴小凡这几集的节目。
也很开心。
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再来讨论一些我们很关心听众朋友也很喜欢听到的一些话题。
好的。
那录完这个系列之后呢，文文姐有可能要放假一段时间哈。
是啊。
那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有可能小凡是不是要又回去帮忙恋爱季节。
哇、
那我们又可以来录一些有关恋爱婚姻方面的话题了。
对啊，很期待。
我也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晚安。
晚安。
夜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良友.net。
曾经迷惘心上，曾经飘零游荡，曾经奋力追寻这浮世间虚妄的梦想，以为幸福无常，以为爱是假象，以为若能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又何妨？不在乎一切，才能不让自己受伤。是否关上了心门，就能够变得坚强？所谓的路在远方，要靠自己去闯。背弃自己，在深渊彷徨。是你，是你，将我寻回。是你，是你，带我找到永恒盼望。主耶稣，是你，让我重生绽放。你向左或向右，你必要听见声音说，这是真路，这是真路。你向左或向右，你必要听见声音说，这是真路，
这是真路，
这是真路。往心上，曾经飘零游荡，曾经奋力追寻这浮世间虚妄的梦想，以为幸福无常，以为爱是假象，以为若能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又何妨？不在乎一切，才能不让自己受伤。是否关上了心门，就能够变得坚强？所谓的路在远方，要靠自己去闯。背弃自己，在深渊彷徨。是你，是你，总在身旁。是你，是你，从不看清，永不离弃。主耶稣，是你。心在其间。